一网打尽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哎，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
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来来来，上桌了，上桌喽！
上桌了。
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亲爱的良友家人，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饭桌派。那我们今天饭桌派呢，仍然要接续上一次的话题，就是关于上瘾。那在上一次里面呢，两位嘉宾都有切身的将他们自己自身的一些经历有一些上瘾的经历分享给我们了。那我们先跟他们打声招呼。你好，阳光。
你好，海伦，听众朋友好。
还有学志，你好，学志。
你好 ，Helen。你好，阳光。大家好。
对，大家
学志好。
两位嘉宾啊，上一期倾情奉献啊，奉献自己的这个不堪回首，不能用不堪回首，就说自己曾经被捆绑的一段经历啊，就特别是我们的阳光弟兄讲到了烟瘾对他的捆绑。那我想问一下，就是那本书他最后的结论，怎么打动你的呢？
对，那本书就是说，实际上香烟没有带给你任何的好处。哎，有开始就说，哎，我抽烟我舒服啊。他就问，他说，你现在好好回忆一下，你抽第一口烟的时候你觉得舒服吗？不舒服。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你没有尼古丁依赖，这个香烟没有解决你的尼古丁依赖。他开始就是从好奇啊，装酷啊，把你引进去。只要你一进去，你很快有了尼古丁依赖以后，你就成了他的奴隶了。所以我一看，我这个人这个还是对自由有一些渴望的，当时我也不认识主。
对，
我就戒烟吧。其实他还给了我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戒烟的方法，就是说戒烟就是戒第一口。所以我这个烟戒的呀，从戒烟那一天到今天，我就一口都没敢抽过。就是你第一口就戒掉这第一口，你永远不要想着啊，我抽一根也没关系，这就完了，就功亏一篑。人其实是很脆弱的，
是
人在成瘾方面是非常脆弱的，可能就像有的人是过敏体质吧，我这人就特别容易上瘾，所以我在这方面在有些地方上还是稍注意一些。
就是说他告诉你香烟是有害的，就是抽烟尼古丁是有害的，可是问题今天啊，来到我们的现代化的今天啊，很多东西啊，就像我们之前讲过，它不是有害的呀，仍然会让你上瘾。
对，刚才因为阳光他举的这个例子，好像就像人是自己去挖了个坑，所以你必须要自己去填土，一直把它填满了，然后你会觉得舒服一点。但是现在很多东西可能就是你自己凭着你自己的生活里面经历不到的一些东西，然后手机会带你进到一个你更广阔的领域，去体验一些你平常体验不到的东西。它这些东西呢，是带给你一个更宽广的视野，更丰富的经历，这些东西会带你进去，但是进去了以后情形可能就不一样。所以它一开始它是给你一个很正面很愉悦的一个感受，然后等你进到里面以后，等你要想发现有不合适不对了，那个时候你可能要想再抽身就已经来不及了。
但是我是想从另一个角度说，我认为并不是说他们都跟狼外婆似的啊，就要把你怎样。他其实有很多的 app 就是很有用的。我给你举简单的例子，计算器，比如说指北针，对吧？还有我们有过一些观星的，这就很多都是很有用的，包括微信，它都是很有用的。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它诱惑你上瘾的这个问题，这个是有害的，因为上瘾是不能自拔和不能自控，它是要得你，就是说如果我们一旦发现自己不能自拔不能自控了，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警惕的东西。但是今天的这个 APP 的上瘾呢，它要比香烟和毒品呢 隐蔽，因为它是藏在，就刚才学者说，它是藏在很多有用的功能之后的。
嗯，
比如说我们说，其实香烟也好啊，它其实当时也有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啊，比如说啊，我要社交啊，啊，我要做生意啊，那个什么，我晚上要看书啊，我要思考啊，它也有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吧？人也可能会害怕，实际上。我们只要把它分开，只要我们不被控制，只要我们能够自拔，只要我们不上瘾，
嗯，
这个我认为它是可以驾驭它的，就是你要驾驭它还是让它驾驭你。但是我要提醒，
嗯，对，
人是脆弱的，真的人是脆弱的。
像你看，其实刚才在之前阳光你已经讲了，你人，我们个体的人面对一款 APP 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团体的设计，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精英，一个团队，一个精英团队针对你个人专门为你量身定夺的。所以
是，我今天说个不好听的，对于一些邪恶的设计者来说，
嗯，
他藏在那个软件后面，那个确实是让我们要警惕的。
嗯，
他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包含了这样一个心意在里面，这是他的主要设计目标，就是把你抓住，
对啊，
让你深陷其中，
对啊，
这是很多大的软件公司他们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公关方向啊。
嗯，这也是他所谓的成功的一个标准嘛。你这
是啊是啊，这是你这个游戏要卖，
嗯，
你要卖多少钱？那你在这个指标上达到什么指标啊？
嗯，
对。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一方面来讲是应该物为人用，是一个工具，但是另外一方面，实际上这个工具它时时都是想要起来做你的主人，实际上它就是想要完全占有你的时间、你的精力，甚至你所有的，就是说你的思考、你的想法、你的意念，它全部都要占有。那现在的东西上瘾的强，就是因为在互联网上就是都是以你为主的，
嗯，
就是你是在好像在主导在控制，说你要看什么内容是你去看，而且你看你一定是自己来选择我要从什么地方开始看，
嗯，
看多少，好像你都是做主人，所以这种给你一个好像做主人的感觉，就是能更让你进到里面，
嗯，
更放松警惕，
嗯，
就是说更容易进入。可是一旦进入了以后，实际上不是那样，就是说你好像觉得是你能控制，你发现最后那个铺天盖地的信息来了，而且那些信息有针对性，
嗯，
他们那些信息给你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必须要把这些都看完，我必须要好好的去就是享受我在这个里面，好像就是就像上次这个阳光讲到这个自助餐一样，哇，来了这么多好吃的，我一定要都去试试，都去尝尝，都好好的，但是你的胃很有限，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所以这个结果就是在外人看我们就是处在一个上瘾的阶段，
嗯，
就是你自己实际上你已经完全不能控制了，但是你自己觉得我还是能控制，我还是主人，实际上你已经不是。
嗯嗯嗯，
是的。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撒旦的计划一直在升级，就是说开始去毁坏一个人类，去控制一个人呢，可能靠一些外面的药品啊，还是靠食物啊，靠饥饿，靠这些。现在他在精神上就更精细了。
嗯，
我很同意刚才学者说的，从表面上看，你是更自主了，对吧？你的选择性更多了，其实是让你变得，你又会发现，经过这个微信这个时代，经过抖音这个时代，
嗯，
就是特别突出自我了以后。人是不是变得更任性了，更骄傲了，更不可一世了？
嗯，
也就是说，他真的是把你在某些方面的这些你心里的这些东西都给你激发出来了。什么我的事情我做主啊，就是这些东西，他都是在把你内心里的这些东西激发出来，让你忘乎所以。
嗯。对，我觉得我们内心到底存在什么，它能够激发出来，就是说白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想要有那种比如说我们在游戏当中还有在各样瘾当中，其实找到的一个是存在感啊，第二个就是怎么说，就是让我满足我们的幸福感。就像阳光你之前讲，你晚上耳朵里塞着耳机，手上滑着这个小游戏，你那一刻的感觉是什么？
我就怎么说呢？我就觉得
这是
我很安静的一个时刻。
嗯，
其实很乱啊，但是我就觉得在这个时段里，我是很放松的。我经常给他们说，这是放空的一个时间。
对，我们当然不谈那个思考的问题，我们就是谈它会让你觉得你很满足，你很舒服，
很充实，
很充实，对，
对，
很舒服。所以人类的最基本的两大需求它都满足了，一个是存在感，第二个就是那种充实感，那种幸福感。可是这种
我们被吊着上瘾，以及我们如何断绝这个瘾。实际上呢，可能说这些 app 这个呢，还是就是它太抽象了。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例子。其实比如说海伦你吧，你是没有尼古丁中断症这个问题的。只要你不碰这个东西，你没有这个问题的。所以它这个前提条件，你是看着它那么神秘，它前提条件得你得碰了它，你才会，你得用了它，你才会有这个中断症。所以说我们人本身没有，上帝造我们还没有这个弱点，就是说，哎，我本身自带的尼古丁中断症没有，但是你碰了它，你就会有这个，它是针对你的身体机能设计的。
应该怎么讲呢？就是神在设计人的时候呢，是给人了一套，在非常危难关键的时期的时候，有一套特别的这个逃生的这个能力。那这套逃生的能力里面包含的呢，就是说有这个从人的这个中枢神经分泌出来的所谓这些多巴酚这些东西，能够引起人快感的，能够抑制痛苦的这些东西。那我看过一个视频，他是讲到一个就是出去远足的人，他自己登山的过程里面他是不小心摔下来，实际上他的脊椎他都摔坏了，但是呢他必须要爬到这个路边上去求生。那他在这个过程里面身体是就是分泌了极强的这个多巴酚，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他完全没有这种痛苦的感觉。他就是求生的欲望胜过了一切，他在那个状态下面就是爬了200多米，爬到了路边上，然后就是后来就有了这个机会被人发现然后救了。在这个过程里事后人来分析，就是说神是在人身上装了这么一套的装置，是在特殊的时期可以发挥作用。但是人的问题是在哪里呢？人就是说因为知道有这样的东西，人寻求这样的东西，人是在平常的时候就想有这样的享受，所以人比如像依靠毒品，他就想要获得这种快感。那毒品呢，就是说你先有的刺激呢就慢慢就不够了，你先有鸦片不够了，然后呢你就开始用比鸦片更强的这些毒品，比如像这个可卡因，比如像海洛因来刺激，最后这些都不够了，那你就要用人工合成的毒品来刺激，冰毒这些东西就都起来了。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得到那个实际上神造人在最困难关键的时刻所需要的那一点点的帮助人生存下来的那一点快感。但是人想一直都是生存在那个情形下面，实际上那个不现实，那个对人的身体的伤害也是非常大。那人自己就是在做其他的事情，比如像我们现在说在手机上网或者是使用 app 的时候，我们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本来我们是想用手机为我们做很多的事情，能够帮助我们，可是那个结果是我们在寻求帮助的过程里面结果就滑进去，是我们慢慢就迷失了我们当时要用手机的原因和目的，反而是完全被手机来控制了，最后没有做成我们想要他做的，最后是我们是完全陷到他里面去了。所以这个一个情形就是像是神在这个圣经里面所启示给我们的，人一开始的时候被神所造的时候，他是要来管理这地上所有的一切。那人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是和这个自然是处在一个非常和谐完美的一个状态里面。但是人自己他有一个不满足，他有一个想要说知道更多，想要像神一样，所以这样的一个欲望最后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他对神的一个背叛，对神的背叛就带进来我们这个人这一辈子的这所有的这个问题，那就是说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背叛神的一个状态底下。今天我们的人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自己想做主来掌管所有的一切。在我们掌管所有一切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发现我们不光是自己掌管不了，而且是我们是被奴役。 我们是被控制。所以人如果和神没有摆对关系，人和我们所使用的工具之间的那个关系也就很难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上瘾本身来讲，就是说出了我们人和我们的工具之间实际上是出问题，我们那个关系没有对。
那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这个事情。我们既然谈到了上瘾，我们肯定就要谈到另外一个问题，叫做断瘾啊。一说到要断瘾，好像还蛮恐怖的。我们看到那些戒毒的呀，甚至戒烟的呀，然后戒断网瘾的，我看一些报道要用什么电击啊这样的这种断瘾。那我觉得，就结合我自己，我还是觉得你从理论上弄清它，你这个断瘾呢，相对来说呢就容易一些。因为就包括我们把我们放到这个信仰里面，其实也是一样的。人对罪是有瘾的，你知道吗？就是人对罪是有瘾的。当我了解了福音，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前，我犹豫了很久。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就觉得我要是按照这个下去，我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我的生活可能会变得非常的乏味。对，就觉得失去了很多。失去了很多，很像我们这些以色列的先祖们在这个旷野里头回忆那个埃及的韭菜，就是我会失去很多。然后呢，包括我戒烟以前我也很犹豫，我觉得我戒了烟以后，我的天哪，喝酒不能抽烟了，睡醒不能抽烟了，上厕所不能抽烟了，等人的时候不能，这世界还有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变成黑白的了，已经失去的太多了。好，我信主以后，我戒烟以后，这是两个事儿啊。我什么都没失去，我失去的，如果用一句借一句话说，除了枷锁你什么都没失去。真的，人成瘾是被捆绑。你扔掉它，你戒掉它，就是你失去的只是枷锁。那我们看到在圣经里，他也是在说属肉身的一定是死路一条，属灵的才得永生。那什么是属肉身的？我们这些让我们成瘾的东西都是属肉身的。那么我们要克服这个属肉身的，就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是我们摆脱罪摆脱瘾，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鼓励，也是他给我们的一些力量。
对，因为像阳光讲的这个例子，他是通过读书，然后通过这个大脑的思考和决定，他来戒除这个香烟的毒瘾。这个是就是说是靠自己他的那个意志力在那边起作用。当然他也是讲到，就是很多人他是就是做不到这个，所以就像外面的这种物理的干预，你知道，就是很多的这个强力的干预希望能够戒除。那从这个基督徒的角度来讲，确实你能看到，就是即使在中国，比如像当时鸦片成瘾的那个年代，也是有人就是借着传扬福音来让人戒毒，有很多基督徒的戒毒所，它不是靠这些外在的东西，它就是靠神自己来替代这些让你上瘾的东西。所以你如果接受神，他自己在你的生命里面做主掌权了，他就能够来管理你的生活，他就能够来让你从这些毒瘾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就像阳光讲，这个枷锁就没有了。所以确实戒毒或者戒瘾是有不同的这个方式方法，可能是最彻底的一种方式方法，可能就是你要里面有神，你的神他会帮助你从这一切东西当中释放出来。所以因为人的实际上的首要的目的确实是要荣耀我们的神，他是创造我们的主，他也救我们，他是我们的创造主，更是我们的救主。所以以神为乐，这个是我们能够戒除所有的这些上瘾的东西这一条根本的路。
那换句话说，其实各种上瘾里面，我们之前谈到，我们一直在寻求这个存在感，在寻求满足感，在寻求那种幸福感，其实这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各种上瘾呢，只是寻求错了方向。就回到刚才阳光也说，就说哎呀， 信耶稣
信主以后，
信主以后，我是不是信主以后，我就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其实很多人就是在信主之前啊，我也有过这样想法，就搞上太多清规纪律了。我当时对一个给我传福音的人说，我说你别给我讲这些，我是一个喜欢自由的人，我不想要这么多枷锁，这是我一个无知的，那个时候对信仰根本无知的时候的一个判断。那但信主以后呢，我看到这个哥林多前书这个六章十二节，他写到，他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
啊，
对，我就觉得天哪，一下子就解开了我整个这个特别多的这个想法哈，就是基督徒真的是一个全然自由的人。我们很多时候人把自由想的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这个叫放纵，这个不叫自由。自由是我不想做什么就不做，我不想被上瘾，我就能不被上瘾；我不想犯罪，我就能不犯罪。然后呢，这又提到那个辖制，我也是，透过这个两个字哈，辖制，我就更加明白了。啊，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讨论，其实上瘾啊，这个对一些东西就特别特别的，倾注所有的呀，就是一种被他辖制啊。因为我们人一直寻找存在感嘛，一直寻找那个幸福感嘛，可是呢，这些东西其实只有神能给我们。如果寻找到了神以外的这些东西的话，那你一定就是被他所辖制的，因为他不是真正能给我们的，所以这就叫辖制啊。那怎么办呢？这个加拉太书五章一节也讲到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
实际上人呢是容易被魔鬼控制的，我们只让神做我们的主，如果我们没有让神做我们的主，这个位置就会被其他的东西占据啊。那有可能今天你戒了烟，明天你又是上瘾了酒，后天你删了这个抖音，然后大后天你又被某一个其他的东西辖制。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心里最重要的位置上做着我们的主。这样的话我觉得人才是用海伦的话，人才是得了自由的，对吧？
对。那其实我们还可以谈谈，那今天在这样的一个这个疫情期间我们说我们要离开电脑，离开手机其实大概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几乎现在都生活在网上了。这个教会敬拜在网上，查经班在网上，团契也在网上那这个呢我们也有分享一些哈，就是说那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里面，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子来区别这样子上瘾和网上的学习。
对，因为这样的一个阶段吧是很特别的，就是说可能是就是说人类在这个现代化之后都没有碰到过这么长一段时间，好像就是互相之间不能够有正常的往来。那在这一个阶段里面，实际上大家可以是好好使用这个时间，因为上瘾这些事情最根本的来讲就是它占据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头脑。那就是把这段时间真的是好好的分别出来，就是我们是可以把这段时间好好的规划，就是你可以想的这段时间，你不是说你盼着它过去，而是说你生活在这段时间里好好的享受这个过程，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你想你是怎么样可以更多的认识主，怎样更多的亲近主，你怎么样更多的来认识主的话语，你怎么样来认识神所创造的这个大自然，是可以用很多的方法来帮助你，就是说对这个人有更深的认识，也对你自己人生的方向，你的生存的价值和意义有一个更深的思考。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停顿的时间可以让人走得更深。那就是说在外在的来讲，就是我们可以借助现代的所有的这些科技的手段，实际上彼此是能够连接得更紧。像 Zoom 这样的就是帮助我们真的是在彼此 不能够相见，没有实体聚集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能够有敬拜的生活，还有团契的生活。但是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还是需要有另外一面，就是说一方面你个人怎么样和神有更深的连结，一方面你和其他弟兄姐妹你怎么样能够有更深的连结。
我以为我们还是要走回教会的，我不能想象这个教堂永远都被关着。自从上帝设立会幕开始，以色列人他们就在七日的这个第一日呢，他们就要走到那个各种五颜六色的皮子编的那个会幕去。后来他们有了圣殿，他们就去圣殿去。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到教会的。至于网络现在为我们所用，还是我们不能被它辖制。但是人会有这种偷懒的想法，因为现在在网上敬拜嘛，我也知道，就是你就不用起那么早啊，然后不用开车跑那么远啊。实际上你失去的东西，我觉得还是比得到的东西要多。
对，实际上就是说失去很多东西，那只有你回到实体敬拜以后，你才会发现当时失去了这么多东西。但是现在在这样的一个阶段，确实这是一个不得已的一个做法，这不是一个就是常态下面的做法，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新常态。那希望这个新常态不是说一个很长期的，那希望还是能够回到就是实体的聚会里面，那大家还是能够有更多的连结。那我自己作为一个学生来讲，我更是感觉到就是说，比如像我们在网上上课，虽然也是你和教授可以有一些互动，但是你和你的同学之间那个互动就少很多了。
对，是的。那所以说呢，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离不开网络啊、我们现在有一些必须在网络上进行的一些事工啊，一些我们自己要做的活动。可是我们在这里就是一个提醒，我们谈了这么多，我们谈到了这个上瘾，我们谈到了这些能令我们上瘾的东西。但是最重要的不是，就像奥古斯丁说的啊，我们不能责怪事物，我们总要责怪人啊。所以不是这些东西让我们上瘾，是我们里面的那种离开神以后被罪所带来的扭曲的观念，寻求错了满足感的那些东西，求神帮助我们。那今天呢，也谢谢两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我们饭桌派周周见，下次见，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再见。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您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幸福甜点。